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奶茶。
哎，我是杰西大叔，我们在哪里呀？
我们在高雄。
声音早咖，谢谢威廉跟小 P。
但是现场还有一个人。
哎，谁？你自己介绍。
好，我们隆重邀请到空姐界的 LV， 这样可以吗？
接受。
我们隆重邀请到空姐界 LV Emily，
欢迎 Emily，
掌声鼓励。
Hello， 大家好。
好，为什么今天要邀请到 Emily？
为什么？因为我们开过门之后，
对，
就觉得这个工作很辛苦嘛，
真的很辛苦啊！为什么空姐要保持那么好的身材，然后还要去开那么重的门？
那你一定是没有看过身材不好的。
我有在外国籍航空看过大妈，
有哎、欸，我也看过阿嬷的。
对啊，就是、欸、其实亚洲的都
对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就是外国籍人他们都可以戴眼镜？
我们也可以啊，
但是我很少看到。
应该是说我是不知道国内的航空怎么规定，可是我们的话就是如果是眼睛不舒服的状态或者是什么，其实是我们是可以戴眼镜。
有啦，现在有放宽一点点了。
哦，是这样的。但我觉得我们亚洲籍的空服员都、
标准上面好像不太能戴眼镜。
对、啊、
他们好像比较因为是美观整体的那个考量吧，就是、
哦、所以国外比较不注重美观的意思
吗？没有，应该是说这个工作在国外，它就是一般的工作，它并没有像比如说亚洲对空服员的工作像这么多的幻想，或者觉得这个工作很梦幻、不太一样。
而且其实国外的话，欧美它其实会把这个工作定义成比较说是安全性以安全为导向的工作、而不是大家以为的看到的光鲜亮丽，然后在机场走来走去，然后端个盘子送餐给你这种、
哦、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对，可是在刚开始之前我还是想要、以一个访谈者的身份。好正式哦，这样好奇怪。
不要乱飘、
oh, sorry。 好，我想要就是先问一下 Emily 简单的一个他空服员的经历，很简单的就可以了，这样。
好，
对，我都知道哎、
欸嗯，你干嘛做功课啦？
不是，我从小看到不
在骗人，
再说
在乱讲。
好，那 Emily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好，大家好，我是 Emily， 然后我现在已经
等一下，你先把你自己的节目，因为他自己也有 podcast 节目、
哦、好啊，我的 podcast
还有 FB 一起宣传
很多哎、欸、哦好，
我也是铁粉哎、欸。
对啊，也是看他节目长大的。
也没有，你不要这样啦，
我都给我出去了。
已经被赶出去了，完蛋了。好，来给 Emily。
好，我的 Podcast 节目叫 Emily 抱抱，然后我的粉丝团叫做空姐抱抱 Emily Post， 所以其实很像，然后也有在经营 IG YouTube 频道也有，所以其实是就多平台
经
营这样子。对，
好辛苦。而且我知道你之前还是边当空服员边经营这些东西，
这一段路程大概边经营边飞已经大概六年多七年。
天哪，你有在睡觉吗？
就是、时差的时候写的吗？
我都不知道，我一边写然后一边在度过。
哦，好辛苦、哦、
你不要这样，我昨天写文的时候写到睡着了，就直接在那边坐座位上面这样。
大家都很辛苦。
对，
好，然后那空服员的经历大概多久呢？
我之前先在杜拜的阿联酋航空公司待了一年，然后之后在国泰航空公司，就是基地在香港的，待了即将迈入十年，所以 total 应该就是11年的飞行经验。
都是红色的衣服吗？
没有，他已经可以考黑裙了。
对，
他已经没
有
讲
哦。对，你有注意，
是不是有在听？
真好认真、哦，
加一万分。
对，要做功课。
好、oh, ，sorry， 因为我们不能考空姐啊，所以我们就是很梦幻的期待这样子，看看他们的衣服。
你再来啊！你再来啊！我看你怎么办。
好，然后这十年的生涯过程刚好到今年告一个段落，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刚好都是外国籍的航空公司，
对，都是外商的。
嗯，那我们今天要特别就是访谈的，并不是说空姐的这个工作，空服员这个工作到底有多梦幻，我们要来把秘辛，
我们要把梦幻的那一段拆开。
但是我们又不去特别讲说哦，就是鼓励大家要知道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把一个工作的另外一面，
辛苦的那一面，把它拉出来让大家知道。
Yes， 那所以今天我们要先特别问的是，在你整个空服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在服勤的这一个
还是在训练的时候？我们从训练开始
啊，从训练起来，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OK， 那训练的开始，你有没有觉得有很难的部分或者很深刻的部分？
有，我以前在杜拜受训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水上逃生，就是 ditch 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是空服员都要受训的。
对。
那其实他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会游泳嘛，就是因为我们都会就会穿救生衣啊，反正就也没关系，对不 对,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阿联酋很有钱，那在十年前他就有自己的训练的大楼，然后里面他就是他独立的一个游泳池啊。然后我们那一关就是要每个人都要下水，然后要爬上那个救生艇才算是完成这个考试。
等一下，我插一个话，在杜拜有游泳池是一件很酷的事，对不对？
里面有水吗？
不是，是训练中心，就是它是整个自己独立的训练中心。然后
水不是很贵吗？
很贵，
沙漠里的水，它的重点是这样子啦。
这不是重点，
人家有油嘛，用油换水，你管人家那么多？
他就很有钱，他要想办法解决。
OK，
对 对, 對，
然后就要到那边去做整体的训练，这样子。
就基本上你考上，你就已经是整个人要搬过去了，就是、哦、对你就是要住在
贝
斯在杜拜啊。
拜
对啊，对啊，对啊，对，就是你受训大概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这样子。对，
你为什么当初会去想要考阿联酋啊？
我当时是因为我就很想加入很大间五星级的航空公司，因为我就觉得
这是你第一间，对不对？
对，就可以飞比较多地方。但其实我以前有考上过长荣航空，但是我没有去而已。
好险你没去，我讲的，我讲的，我讲的，都是我讲的，
都是你，都是你。
对，
因为我那时候是五专的时候考上，可是后来没去。我想说，我就读完大学，
所以空服员是你的梦想吗？
我觉得算是哎、欸，就是我也是小时候，也是小时候看到，
大家都是小时候
看到学姐他们回来学校分享说自己当空服员的经历，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哈，这工作好像很不错，然后可以四处去
玩。你看大家都是这样觉得，哇，好梦幻，好美哦、喔，香香的，美美的，
而且身材超好，就看到学姐穿那个华航的制服，超美、欸。
哦，旗那时候还是旗袍的，
那時候旗袍超美。蓝紫色那一套、
我知道那个，我知道，
超美，
所以就被吸引住了。结果梦幻有破灭吗？
没有，但是这个应该是说，真正进去之后，你才知道，其实他要经过训练，然后有很多的辛苦是你光在外面是看不到的。
好，那我们就回到阿联酋的训练。
那你还记得？
我记得，我又拿回来。
没有，就是那一次那个 trainer 就问我说：“现场大家会游泳吗？”这样子，然后就我跟几个少数的，大概两三位就默默举手，我们是不会的。然后大部分外国人都嘛会。然后，
所以台湾籍只有你一个吗？
那我们班有两个，就我跟另外一个。啊，那个女生是华航过去的，我们两个同班。那我们一班有14个人。对，然后我就默默举手，可是他说不用担心，大家等一下会发救生衣，然后大家穿就是下水这样子，然后就完成，我就一个口令，大家一个动作这样子。然后结果
讲的好简单一样，
然后结果然后就我就想哦，那就放心了，反正也不会游泳，然后我就穿上救生衣，然后我们大家就这样下去。你知道那水里面是不见天日，它是非常冰的。
是因为冷气开很冷吗？
因为它不见天也不会晒到太阳，然后就可能就是很冷，然后我就下去，超冷，然后后来下一刻我就开始往下沉啊，因为我的救生衣
没有打起来，
有问题，然后我不会游泳，我吓呆了，然后我就开始要挣扎，就死了死了，然后就一路往下沉，然后我就喝到水，因为我就发现我是要踩底是踩不到，因为那个
很深，
那个很深，它应该是2公尺超过，
训练池是很深，
很深。然后我吓呆了，然后我就一直在呼叫我旁边的同事说：“救命啊！”然后就刚好有一个阿根廷的同学说：“你怎么了？”然后就跟我一直在变，然后就说：“我说我的那个救生衣坏掉。”然后我就这样抓着他，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天哪，这也太可怕了吧！”我就想说，这要是真的在水上，就是
逃生吗？
所以你是打那个气瓶的时候打不出来，是不是？
没有，他那一件应该他就是充气，他有漏洞还是什么？他就是
整个没有，但是漏掉，
然后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浮起来啊，因为
这不是常常在。
就很恐怖啊！然后我就吓死了，
你知道吗 ？Emily 讲得很开心，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一定很可怕。
我吓到，我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下次回台，我一定要去学游泳，我觉得太恐怖了。
当了空服员以后，决定要学游泳，
然后我就想说很恐怖，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在水里面原来是就是这么的无助。然后当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求生的时候，它是一个很难，然后才会真正体会到说，原来这个工作你要在那么应该说很为难的。困境之中，你要去救客人，
而且有黄金时间，对不对？
90秒，
就是逃
生
的，对，就是开门出去然后逃生大家。因为如果你要提升那个生还，大家如果飞机有任何状况，你就是当然越快逃出去越好。
所以当你们在训练的时候啊，然后如果说会发生事情的时候，空姐不能尖叫，对不对？有规定这件事吗？
倒是应该是说没有硬性规定说你不能尖叫，可是你要尽量是很，就是你要冷静一点，稳定，不然的话你其实会影响到乘客的心情。因为比如说今天要是在飞机上有乱流，然后就是稍微有点像上下这样晃了一下，结果你就会发现空飞啊，然后 你会，如果你是客人你不是很傻眼吗？就是你会想说啊，那是不是很恐怖？
是不是我跟你讲说那个很多有些应届毕业的那种大乱流都没看过？
对，
所以才 你知道长荣有那个大怒神吗？
大怒神是指就是大
客舱训练器给空服的
哦，真的哦，我不知道。
然后会模拟中度跟重度乱流，哦，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哦，因为机舱是很先进的，它可以给你模拟那个到底有多晃。
哎，这个我倒是有看过，就是我曾经遇过一小段乱流，然后那时候正在派餐
啊。
然后那个空服员就很紧抓着那个餐车，
欸，那餐车很重，
很重。我推过那个真的很重。
重点是，其实你要去踩那个 brake， 就是你要让它不会动，啊，
红
色
跟
绿
色。
对对对。
可是我想，他那个应该是很大的乱流，然后震到他自己都站不住，然后他自己要 hold 住，然后但他又面不改色，他又要忍住面不改色。
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正常人还是都会有一点点吓到。可是因为我们已经有时候常在飞机上，就是已经见怪不怪，就是晃了一下，大概就也还好。今天要是真的非常晃，我们也不可能做服务，我们大概就是要把车推进去出发，然后 secure 好，然后我们就
坐
下来。
因为驾驶舱会跟你讲，我们不是有看到有杜普勒雷达吗？
是
那个杜普勒雷达就可以看到前面有那个水，除非有一个状况，我不知道你有碰过那个晴空乱流
没有。哦，好在没有，那个好恐怖哦。
我都觉得那种状况不要遇到比较好。
对，因为那个是你没有办法去预测，然后你是突然，所有的人大概有些乘客可能平常如果你坐下来没有扣紧安全带。那情况你就整个甩上去再打下来，
甩上去，
一定是
啊，有
啊
有啊。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飞安会的。
我没有兴趣，
对对对，有兴趣。
飞安会有几个报告，因为有时候，比如飞到日本或者是飞到美国，其实会有碰到那种，因为会通过那个 jet stream 喷射气流嘛，那喷射气流有时候也会很大的乱流，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长程性也会碰到。
你为什么碰到 Emily 讲话就变这么快，啊，
真的吗？
很快，
我一直都很快啊
、欸，不过你刚刚说的飞日本真的是很常有乱流。
对，因为那边是那个 Justin 的交汇处，
所以我们的节目都在讲，
就是在讲
科普奇怪的事情。
哦，这个很，因为我们以前就有注意过，就是飞日本真的都要很小心。然后就是，而且我们在赶时间，从香港到日本，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你要做服务，其实大家都是很赶的。可是你会发现，如果当机身又开始晃的时候，就是你又拖到时间，又不能做，或者是
刚好就是在中间，那很尴尬的
时间，就很尴尬。对啊。
好，那所以呢，在训练的部分，我们再来讲这个很尴尬的时间。我一直把它岔题，怎么办？等下
我们
就把它杀了。
我这集会录很长，我已经跟你讲了。
好，那训练的过程还有吗？就是比较像这个刚刚掉到水里面去，因为你刚好是不会游泳的这个。
我讲门好了啦，我们那天推门推的好大力，
所以训练门的部分 ，Emily 有什么妙招吗？
门的话，因为比较辛苦的是就是紧急安全逃生的整个过程，因为我们要去开每一种不同机型的门。那因为每种不同机型的门，它的设置不一样，可能会碰到的紧急状况也相对不一样。
哦，国泰机型也很多哎，欸。
蛮多，对啦，应该是就正常吧。
对啊，就是五六种起跳。
那你们都会飞到吗？这几种机型？
哦，会。我们就是你所有东西都要 qualify， 你要受训，就是都 OK。像 Emirates 就比较不一样，它可能飞 A380 的是专飞 A380，
哦，
那它就是飞一些其他
的。欸，我真
的
一直以为是这样，就是说你是专飞哪一条线就是哪一条线，然后哪一种机型就哪一种机型。
那这样他这样不是人员很难派遣吗？就是等于这群只有这群人可以飞 A380， 只有这群人可以飞 A330， 这样。就是很奇怪。
对，所以
我跟你讲，只有一种状况会发生，就是在机型要退下来的时候，他就不会训练旧机种。
哦，对，那些就不用。像我们之前 A340就退休，那或者是747就没了，那就不用，这辈子就也不会再跟他见面。
还有747-8啊。
哦，我们没有啊，就是我说我们只有747-400以前，然后那一台的空中，
那你们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想要飞哪一条线或哪一个哪一种机型。
可以，应该是说我们有会有自己偏好的航线，就是每一个人会有自己喜欢。哦，比如说我爱飞日韩，
比较喜欢去哪里？
我比较喜欢飞欧洲啊，日韩我也还蛮喜欢，就买东西。
所以重点都是在买东西。
对，可是欧洲就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时差，然后飞过去有12-13个小时就还好，没有到。
我怎么觉得我们又岔题？
没关系，我们乱聊这样，瞎聊戏。
不是因为其实长程真的比较好飞，短程你看刚刚讲的就是日本啊，3个小时，你其实扣前扣后，但是要1个多小时要上热餐，然后走饮料走2-3次，然后要打免税，你看要多久时间把它？
很累，
超级无敌累。就是可能计步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带，
我没有哎、欸，这、欸、
可能会跑那一趟日本，可能就2-3万步，
好强哦、喔！我没有带过，早就知道统计
手表不是可以吗？就是一般那种就是行动装置的手表，
但我是没有，因为我之前就没有注意过要计这个问题。可是哎。不错哎、欸，
走路到纽约，大家不是这样讲吗？
那但是如果长城就不知道可以走，不知道
走几趟，然后走多少
步、啊？走路到纽约可能大概也是2-3万步
了。所以我就不太喜欢飞那种美国，因为太长了，
太
喜欢。我15-16个小时那种其实是，
所以你的底线是多久？
我觉得大概我是13.5吧底线，但是再往上
就是西岸而已啊，美国西岸、啊。
我可能就你知道，像这种纽约这种就是很少在去
超长航班。
好，那我们还是先把训练讲完。为什么我一直训练都讲不完啊？
欸，可是我很好奇，那门到底要背多少口令啊？
应该是说我们背的主要的一个口令是可能就是逃生的一个口令，你要怎么去疏散乘客的这个口令，这个是主要的。那它就是分你的陆地上 evacuation 在 landing 的时候，还有是就是 ditching 的时候，就是在水上两种不同的口令在就是在背，那不太一样。一个是要就是一个是要穿救生衣嘛，那一个如果就是直接逃生就不用。
你要问什么？
就是、第一次训练，然后什么都不知道的状况下。然后你如何把这些东西硬背起来？最难背的东西
没有，因为我们在参加受训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是这样子，
会有 Bible 吗？
考会啊，我们有一个圣经啊，一本很厚啊，然后里面就会写，
只有一本吗？
就是一个主要的一本很厚，然后他就会教你，就是有任何的你的那些 command 都会写在里头，那你就是要背，那
背
因为要考。你要死背，
死背，
因为你一定
你不行，杰西不
行，
因为杰西不能背书。
对，
不死背的话，
我背不了书，
因为他就是要逐字逐句，你不可以有一些，你
不
可以自己有自己的话，
不可以，
不能改，
不可以。
比如说我们喊 evacuate evacuate， 疏散疏散。疏散是广东话的疏散，而且我们就会有那个疏，就每家航空公司不一样，然后香港就有广东话疏散在，
好像可能就往这里往这里吧。
那像啊，可是我们只有那两句广东话，其他都是英文的、啊就是直接是要让不懂英文的香港人懂我们在讲什么，就是这个 command 就是每一个航空公司不一样，可是你就是每一年我们在回训的时候都一定要再背。就是每一次都要去 test 说，哎、欸，
所以是背完就会忘记的意思，考完就会忘记的意思。
等一下，反正他现在已经
不是，应该是说你要任何的东西你背起来，你都要去回想，都要去记，不然你拿到什么东西一背起来是一辈子不会忘，
不
太可能。
但是所以是每半年都要考一次，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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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
基本上应该都是不到一年，大概可能9个月、10个月，他就会在记说，哎、欸，那你差不多飞行的这个执照要过了，那你要再。
好，那总共要考哪些东西？我们终于回到正题。
好，要考的东西
要拿到那个飞鹰章，是国泰是飞鹰章，也是飞鹰吧？
我们是就一个翅膀，
有个翅膀，
对，
大家都一样，大家都一样，就是空服员就是有一个
翅膀，
跟地勤就是多一个翅膀，地勤这边那个翅膀，对，
那那个翅膀代表
就是它可以飞啊，
啊，可以飞，
对我还有手势。
好，那需要经过哪些考试？完整的，不管是复训或者是初试，
就是一刚开始啊，它就是会有要我们说的紧急逃生的所有的门、所有的机型嘛，然后你要去背。
等一下，天数，
天数哦，
考试的天数要考多久？一天。
没有啦，你要问他们就是可能那2-3个月基本上就是5天一大考，
应该是说对
呀、
啊，因为每天几乎在考试。你在受训的时候，
好，那期程是多久？譬如说在这一段期，
快要2个月左右。
所以每假设你刚刚说9个月要考一次，然后其中有2个月是
哦，没有，那个是我说快2个月是刚开始考上 training 的时候，那你。真的是每年回训的时候，那考试通常就是2天以内这样子，
两天以内
就会结束。
用抽的，
okay, 好，
用抽的
来从头到尾讲一次，
什么
要考什么？
要考什么？
就是、好，我们讲复训好了，因为我觉得训练的过程比较多一点。
对，
复训要考哪些东西？
复训要考有分实作跟电脑测验的部分，
要考电脑测验。
有要先考完。
对，那实作部分就是可能你要有考官他会。带你去做每一个门的测试嘛，你就是还是要去开、okay. 每一个门都要开，然后要去喊那个 command， 然后再来你就是也要测说你 应该是说我们会有一个，我们现在比较先进啦，会有一个电脑的那种，就是有点像线上课程的那一种，
嗯、
就是带你、
嗯、
让你自己可以复习过一次，然后你每一个人都要复习过一次、嗯。
所以古时候是看书，
应该是说对，前几年都是要读那本圣经，
对 啊,
對
啊對，那现在是有课程可以上这样子，
就是对，你可以先自己 go through 一次，然后就你会知道，就是你不看的话，我跟你讲，复训不可能不看书就可以直接去复训。不可能，因为你会挫赛，因为
要把你逼掉吗？
不是没关系，
终于把他的本性勾出来
了，隔墙狼
了。不是，可是这个我在粉丝好像也常用吧
？OK，OK，OK， 不是实际看到本人讲出来，会觉得哇，好棒哦，就是这个感觉。
啊、因为你考试就是你不能有太多错的空间，包括你在课堂上、嗯，当你的 trainer 在问你说，比如说 Emily 这个题目的答案是什么，你要马上可以答。如果你不能答的话，
嗯
啊、你等一下他就可以帮你记录，然后等一下可能就是
扣分吗？
对，他会就是会记录你说，他好像有点状况，然后他之后会再问你其他问题啊，因为你被问到你都会很紧张，万一你第一次没有答出来，在第二次问你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更慌张，然后你会因此而被留下记录。当你再有其他的，比如说你在开门那边又有状况，你很容易就 fail 了。嗯，对。
那 fail 之后呢？
那 fail 你就可能就再见啦、啊嗯，你可能
就直接再见。
没去看 fail 几次啊？
就看你是怎么 fail 法。
哦，可以补考吗？
有，可以补考，可是要看严重程度。
对、
嗯，因为我之前听过有新进来的。的学妹，她好像是因为在做 CPR 的那个过程，然后好像补考、嗯、对安妮，而且她是新生嘛，那、嗯、她在就补考，好像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顺序还是有一些状况，她就真的没过，然后就回家，
就真的回家，
就从在香港就回家了，
就没有办法，
就没有再继续往下了。
安妮耶，
这通常安妮，我也
就是其实是蛮严格的，
每年对要考吗？是领队考
也要考、啊、
也要对不对、
嗯？也要考。
那你每年需要再从？
要。可是好奇，那个在像这样 briefing 的时候，那个比如说像那个 chief person 会不会考这种问题？
以前没有电脑测验的时候会、啊，现在 briefing 都是用电脑，很快、啊，就是直接丢一个安全问题，然后你点看你会不会这样子，啊、就测试你的。
不会在那个 briefing room 那边刁。
以前会哦，以前会有很恐怖的老总就问，可能就是今天飞什么什么。
一年来的这两天好可怕。
你说没有啊？可是那受训就是受训就有课堂上嘛，然后实作开门，然后还有包括可能要救火的那个 fire、uh-huh, fire drill，
这个我
们
也有，
这个去
我没有去打火，
哦、真的这你们应该会知道，就是这个的刺激，
很刺激，
然后 fire drill， 然后还有 smoke drill， 可能就是有那个烟雾，你要里面去找东西，
到底在哪里？起火点在哪里？
对，或者是你要去找说里面有没有客人啊什么，你要喊啊，然后你要在烟雾当中就是看，
这是魔鬼训练营吧？
应该
他是啊，
因为他很多东西都是模拟，你要去知道如果详细发生那种状况，至少你会知道你的步骤是怎么样。
而且你忘记了还有锂电池。
哦、对啊，什么锂电池
起
火、起
火那些，
然后专用袋子、专用的灭火剂、
你们真的是体验很多、啊。
开玩笑，我们机长也很扎实的，
整个可以马上去参加考试。
学姐我来，
记得下次学姐我来，学姐你辛苦了。
好，那所以这个复训的过程有没有你比较难忘的经验？就是你在这几年这样复训，每年要考这件事情，有没有哪一个经验是你觉得比较难忘的？
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在做电脑实作的时候、
欸。你怎么跟其他人的？
因为电脑实作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读完书，就自己会想说，应该就 OK 了吧，可以就是可以过了吧。Uh-huh. 但是因为你会有就是不能错几题的压力嘛，那你会看， uh-huh. 而且公司的考题其实是很。
知识化
陷阱
很硬的、
啊、
没有，他是会出那种两三个选项，然后可能就是有很像，然后就是故意知道你会被这个混淆，然后就是他会这样子混淆、
啊哦、
可是其实很多时候你自己是知道的，当你看到那选项，有时候你会自己在那边怀疑自己，
还有就大学联考那种感觉。
对，然后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机型，那个我们是每年是 80% 就是过嘛，那大概可以错个几题。可是另外一个比较难就是危险物品的 dangerous good， 我觉得那个很难、嗯、那个就是5题你只能错一题，如果你 就是错了两天，那个就没过了，就那个考试。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宣导一下危险物品这一个部分？
有什么？
那个超难的，因为它那个有点像是，其实那个不是硬背的东西，嗯、它是有一个表，你可以就是要参考说哦，几级的危险物品啊，哪些是就不能带上飞机啊？你只要发现有那个 label， 你就要跟机长通报的那一些，就有一些它规定很细。
电池一定有
那些有点就
是很，可是问题是这个空服员怎么会看见？他放在包包里面或者是
没有啊？他是就是如果还有是纸箱的话，
纸箱
上面是 check in 或者是他拿上来，你看到你就要马上能够分辨
毒性啊、压缩啊。
哦，其实这很专业。
然后香港还不能带那个防狼喷雾
哦，对。
对，
可是大部分人上飞机全部都是包好的，那会看得到吗？
没有，就是看到箱子是不是，
那你看到就知道。可是如果你当然没看到不知道，可是像、
啊、
那个是海关的事情。
对啊，如果他在扫的时候扫过，他就会发现那是可疑的。
那你或者是你的同事在飞机上曾经有发现过这个？
是没有
飞机上有蛇吗？这样子吗？
没有，我们是都没有碰过了。可是你还是要去接受那些相关的训练，因为你发现了，你才知道该怎么处理嘛。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啊，你还是要
事先先，所以要背这些东西是比较麻烦一点点的。
我觉得实作的部分，肾上腺素是比较，因为你会被激起，就是实作。可是你当下紧张考完就算了、
啊，
就是你如果做不好，或者是你做的有一点小拉踩，可能就顶多就 trainer 就会再叫你，就是等一下再做一次或什么，因为其他人都在看你，那个压力其实是在那。
这就是我开飞机的压力，
不
是大家都在看。
等一下，我跟你讲，他开飞机后面才三个人在看他，四个人在看他。
可是你在开的时候，他会旁边是有人指导你，不是
有
啊？
教官讲说：“哎、
啊
欸，你要干嘛？”
教官都帮他偷偷带好不好？他根本不用怕，你知道吗？
所以你自己是放手，他让你自己操作。啊、他跟你讲说：“哎、欸，比如说哦，往右转或什么之类的、
啊，下一点，
啊、
然后
往
下
往上拉什么之類
的，对，只有这样而已、啊。
欸”哎，好，我要参加，
没了，全部客满了。
什么时候的事？
十月开始报名。
对，
他是分好几梯吗？还是
对，有好几梯？
他好想去、啊。
现在是有
华信开一个，可是他飞 AT 啊。
哦。
我们飞330比较大，
对 ，ATR 我就没什么兴趣。
你跟我一样，
冷静一点，别怀疑妈啦。
我可以处理吗？我姐的，你怎么样？
因为对大飞机就习惯，我就不太喜
欢小飞机。
所以，哎、欸，好，那讲到这个问题，如果你飞习惯大飞机，欧洲线的大飞机，那叫你回来再飞小飞机的时候，你会不习惯吗？
没有啊，可是
国泰没有小飛機，
对我们没有那么小的飞机，我们就是330，
最小就三、
回台湾
330就国泰港龙，
港龙对，
但是只是我们现在没有了。
对，他们都双走道呢，
我们都双走道
啊，双走道很好，
所以我就觉得单走道做事人很厉害，因为这很挤啊，然后客人又坐的密密麻麻，就是觉得，而且要是他又要上厕所，你就想说，
双走道还可以，我还可以挤得过，那单走道就不，我可以。有一个推车的时候，我还钻得过。
哇塞，那你硬就是你就会硬过吗？
我的肚子要收起
来。哎、欸，我觉得我们这集最后要录那个
什么
空姐心里的 OK，
讲你这种的，就是明明就很急，明明
你
也很大只，然后还要挤过去。
好，那刚刚那个门的 OK 了，然后训练的进，你觉得就是比较难的是电脑操作？你觉得训练
应该不是说，我是觉得它比较陷阱啊，就你要特别注意啊，就是。你要真的要读书你才会真的有过，因为不要以为你一定会过，
很多东西都要读书，因为其实在各家公司都差不多啦，空服员其实 training 的内容就分成 security 跟 service 就是客舱服务，可是那一段是占很少的比例，
对啊，那个其实还好，
很少。大家以为端盘子的部分其实是真的很少的部分，全部都是在这种
对
emergency response 的，
而且要背很多知识，
对，就是要背啊。像、哦、还有对医疗疾病那些东西，我觉得超烦的。
对你那一集在讲为什么要背那些疾病的名称啊？
不是，你要知道它是什么，但你不用要知道说、就是。
你讲完我还是忘记你那个什么
静脉静脉曲张、
啊、哦，你说深层静脉栓塞，
对对对对对对，
你看着我们连中文都讲不清楚。
没错，这个是不是我们连中文都
对，
甚至根本不知道怎么讲，都还会讲错。
因为打哈拉的时候，你要跟人家跟对方
没有，因为我们可是我们打哈拉也是要讲英文的，只是说我们把它翻成中文就，就哦，它是深层静脉栓塞。因为刚好是因为我自己家里有碰到，我才哦，原来这个中文叫深层静脉栓塞。
对啊，我就说连中文都讲不清楚，还讲英文。
对啊，所以你看像。 可能我们因为我们也不是医疗人员，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他些相关知识，等于我们判断这客人要是他当场有一些什么类似疑似症状，我们还说哎、欸、他很可能是什么、嗯、那我们才可以接下来去做处理。
那我有一个问题、嗯、就是每次都会广播说请问飞机上有没有医疗人员，
医疗人员先处理、啊、
不是，我想要问的是到底每一架飞机上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医疗人员，广、哦、播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觉得要看妈祖、欸、
看运气。对，可是真的有，我觉得有时候都会应该都有一个到两个，他不一定是医生，可能有的时候他是
护
士、
护理
师或什么的。我前一阵子收到一个粉丝的私讯，他跟我讲说他上次不知道是从高雄飞香港，然后刚好就是也才一个小时的飞时，
就遇到了
起飞五分钟之后就广播医疗人员，他整个傻眼，他想说啊，发生什么事？然后就发现刚好就有客人可能好像就是临时可能就是呼吸上面有状况，然后马上要做处理这样子，然后就马上就广播，五分钟不到，可是
五分钟
就马上，因为这个东西才一下子就
是太紧张、
啊，没有啊，可能有很多状况，你当下也不知道怎么判断，除非这个客人你可能还要去，假设他今天不是一个人来，你可能还要再去问他旁边的家人说，哎、欸，他是不是有什么医疗病史
啊？
对，然后有没有什么吃要平常都吃什么药之类的，就是你还是要去调查、啊。所以其实这种紧急的事情它是很临时的，你也没有办法做 rehearsal、欸。
我跟你讲，我每次听到在呼叫医生，我都先吓醒，
我也会很紧张，
因为我很怕要转家，
因为你是不是就想说，啊，死啊！死了
没有想说我后面会不能 delay 怎么办，
对对对对对
对，这一定是啊，正常会想说哈，那又有状况是不是会延误什么的。
我曾经有碰到一台飞机扣两次还三次，
是假的，
在不同时段
啊，然后所以就是没有，所以他
没有，就是好像是不同 case。
真的假的？
天哪，那台飞机发生什么事？
没有，可是他如果
没事，后来都没事，后来都没事。
不同 case， 我觉得
我是自己有，
不是因为我会关心嘛，因为我很怕破那个转家，所以我会跟说、欸、什么 case？
我是自己，我是自己有团员自己就是在飞机上发生事情。
什么状况？
他就是因为他吃了助眠药。又喝了红酒、
哦、那不行，
绝对不行、欸、各位那个小科普一下呢，你要吃药的话绝对不可以喝酒精性的饮料，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十八岁请勿饮酒。
对，然后他就整个瘫软，然后血压整个
飙
飙，对，就是飙低，然后冒冷汗，
好可怕。
飞机上有血压计吗？
有
啊，
他是要测、那個、
然后一样就是先广播，然后开始我们就整团的人就开始很紧张，
所以就要看有没有妈祖保佑，有没有医生。
就后来还好，我的专属领队救了他。
哇塞，领队其实都也会一些很
会
急救的 skill， 就蛮厉害的。
对，帮他先按摩人中、啊，
所以他大概知道怎么，比如说可能简单的昏倒那些也都会。
只差没事，可是侵入性的不行啊，
不行啊。
对，
侵入性你要有医疗执照才可以做啦。
你说我要抠来
大家，
抠来一个中医，然后真拿出来。
我请问一下，国泰的规矩是有医生才能给机上的药吗？
如果没有医生，我们也可以通过那个，我们就是用那个卫星去联络那个医疗团的他们的协助，然后他们就可以给我们指示，因为他们那边会有医生告诉我们说，哎、嗯欸，这个依照客人这个症状，你们给我们的判断，那我觉得你可以用什么药给他，然后我们就，
所以
因为我们不可以
飞机上唯一可以打电话的是空姐跟机师这样，
对啊，对啊，对对。哎、欸，不过现在有网络，你也可以打。
我
现在有 WiFi 啦，
我好像没有打过。
哎，下次打给我好不好？
其实
很不啊，
其实不太稳，因为我自己试过在 A350 上面，我有打，
只能文字讯息，对不对？
没有，他一样可以打。我应该就是我有一次躲在厕所里面打来。然后
还好你已经
对我没有，可是我是当客人的时候、oh, 我不是上班、
oh, OK OK，
我是就是一个客人，我就想要试试看通讯、嗯、然后他就是有一种对方在很远的感觉，然后你讲话然后他
累得很久，
他就会出声音这样子、
okay.
就很妙，
很难讲，我觉得 对那个网络会延迟很久，
但是还蛮方便的，因为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及时、
欸、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那个，我是乘客嘛，我乘客还没上飞机的时候，
等一下训练的还没完，
训练还没完，
训练也太长。对啊，
不是我跟你讲，
不是他个人好奇，
我
个人
好奇，
他个人好奇，
因为我知道所有航空公司都会训练那个劫机跟爆炸物，
对对 对, 對, 對，
所以其实这两块也是整个训练环节，我们不用讲很久，可是你要知道这两个东西也是训练的环节，要考试的，
要
考什么？
应该是说在受训刚开始受训的 就是你考上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有任何的比如说也有可能有劫机的状况，那劫机状况我们公假设公司的他的一些 procedure 是什么，因为每家一定是不一样，
对，
那你要怎么样去做呼应，遇到这种事的时候空服应该要去怎么，就是你可能必须要你要冷静，然后你要怎么样，然后你要在什么状况下怎么样都不能让人家进去驾驶舱的，这类型的规定，就是他会公每个公司会，你一样是要背他，因为他一定要是有一个口号或是口诀，
所以才我跟你讲，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
对，然后爆炸物就比较像，如果可能今天
爆炸物感觉比较轻松哈，可是
他因为他比较像是对了，因为他这个好像比较
实作，
对他就是要实作，他可能会跟你讲，比如说你可能某某飞机就接收，可能接收到、你这架飞机上有一个疑似。爆炸物什么，那你其实你也没有办法 confirm 它是不是爆炸物，所以很多状况是可能空服员可能就会在飞机上他可能要处理说啊，假设这东西疑似物品，然后大家就不可以去碰它，可是你要在怎么样情况下让它可以好好的不被碰到，然后你可能要把它怎么样去移动、
就是、
对，你会一个移动就你要把它移动到哪里去啊，然后就比如说这样子去 secure 它，就是用行李箱或者是用什么毛毯跟枕头那一些东西去减少，
我觉得这一集你再问下去啊
会怎么样，
那个听众就会想说我不想知道这个
这种太可怕，可是这就是很实际面，就是如果真的是有
这不就我们这一集的目的吗，就是要让你知道说你以为只有training这个吗 No 还有很多东西，
不是 我其实你们刚刚在讲的时候我更想知道是今天万一有人持一个就是危险物品，比如说吃饭的刀子、然后起来然后做一些比较危险的动作的时候，空服员他们的在训练过程当中跟当场的处理应该会是什么，
这个是 security 我们也有教，我们有去学怎么样去手铐
他，然后把他压制在地板。
如果我这么强的话，
去当保镖了，
我应该就不会空。没有了，我们会有一个空服员的团体，可能就三到四位，然后他我们会去教说怎么样去，就是假设真的有需要去手铐。
哦，
飞机上有手铐、
飞机上有手铐、
有塑胶。
如果有一些，比如我们说，那就是我们英文叫 unruly passenger， 就是他，我不知道中文要怎么翻他，就是大概就是
鲁莽的乘客，
就是他是不受控，或者是他是比较有危险，可能会对飞机或其他乘客造成伤害的这些客人，他可能就会必须要用到这个。那我是在我的飞行生涯是没有碰过，可是他就是你会需要。空服员要去学说哎，怎么样就是你们要怎么团队合作让他可以，
所以还要学什么女子防身术之类的这种
没有吧，他就让你讲一些就比较简单的一些说你要怎么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在旁边要怎么样用这个客人、他的手才会
他
的手才会你想要
你至少要先把那个手铐拴起来嘛，
你至少要假设你要靠他，那你至少要想办法把他的手弄到后面吧。 对
我还是要问空服员这么瘦小
有办法
吗，
那是巧劲啊，他应该也不
是
蛮
力
因为你要靠蛮力但
没办法
对这都是巧劲，对啊，就是
而且飞机上那么小，
对啊，所以
叫小哥啊，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你必须要在座位上执行或者是可能是怎么样，因为你那个状况都是模拟的吧，因为你不知道实际上会是怎么样，因为要是真的是有客人，
好险你没碰过
对，要是有那客人突然 key 笑你也不可能一个人有办法，一定是要呼叫你的同伴说哎，谁可以来一起帮忙吗什么的，
那乘客可以帮忙吗，
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可以啊，
因为如果乘客有比较高大的，
而且乘客如果你真的碰到这种状况，乘客是很紧张，因为他也会怕他很暴冲或者是他就伤害其他客人，我也想
安全降落啊，
因为我有遇过我搭飞哎，我这么奇怪的
觉得事情
怎
么
多，
他很多他超多的，
你是不是带伞，
他是带雨把雨带来高雄
真的
可恶然后我就有遇过喝醉的，然后喝醉了起来啊，然后就拿着枕头开始打每一个乘客啊，
他就站起来想打，
就是这样打，很想打地鼠，
当下当他怎么样，当下
因为他喝醉，然后空服员就是刚好也在阿联酋上、就是阿联酋有男生的
哦，对他们
很快、他就直接把他架走了，
真的假的，就想卡架走，
对，把他架走，
帅呆了
空中听说是 Air Marshal 吧，
我们是没有，
中国的境内好像都有，中国境内的
他们好像
有，而且他就坐在你进去的位置，
然
然后
就带一个摄影机，
对，
哇、這個、
中国的有、
這個、对，可是我们这边的好像
我记得非美国的会有安排
哦，
特殊的
中国的明显到就是他坐在那你都知道他、
我不知道我没看过因为我可能没留意到，
然后他就会这样一直
可能港龙飞比较多中国境内啦，对，国泰比较少、
他就会安排一个然后很奇怪的人、
很壮硕吗，
一看就看得到啦，
他不会很壮硕，
不会不会，然后但是他就很奇怪，而且你一进去
他就很奇怪，
对，他就这样一直看
格格不入，他就看起来很不乘客，
不是乘客，
对、
对，然后他就会看你、然后尤其是你做任何动作他都会 样，
就是他就
不要甩麦克风、
oh, sorry 我在表演一个动作好，然后所以就是啊，你去那边问完
了
没？
问完了
我要问我下一个乘客很想知道的是
请问，
其实我很想开一个就是类似那种实境箱的那种东西，就是比如说我 check in 了之后我拿到我的 boarding pass 之后，那空姐不是都会在我们前面走进去吗？就是空服员、嗯、
对，都在你们之前早就
进
去了，进
去以后干嘛、
啊、我们进去就开始做准备啊，就
是很 rush 的准备。
对，因为我们通常你们在登机的时候都已经是飞机起飞前的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嘛，对不 对？可是我们通常在那半个小时前就进去了、uh-huh、所以在你们的半个就登机前的半个小时就进去，那我们可能就要开始准备等一下地面服务要用的东西、uh-huh、让我们一上去最主要其实是要去 check 我们的左舷椅，然后可能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些安全的一些、uh-huh、就是那些设备有没有都在位置上、uh-huh、有没有异常啊，如果有就要去回报、
啊、如果没有 check 会怎样？
不行，这是有 check， 没有 check 你就没有办法 report。
有 checklist 吧？
有啊，我们有一个 checklist， 我们就要看着对照说，比如说我今天坐的位置是第三号门的右边、嗯，那我可能就要看说，哎、欸，这是我这边会有什么东西，然后有氧气瓶或者是
手电筒、
哦、手电。那
多久之内要做完这件事？
我们在几分钟内就会做完了。
几分钟内、
欸，对、啊，
必须做完，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哦，好，第一个，
不能优雅，
没有
优雅，
没有，你可能会被杀吧？因为你会有时间。
我先问你，哎、欸，你确定你这一集？发你的节目吗？痛掉好不合、
哦、没有啊，可是应该是说这就是事实，因为你真的你要很，因为其实那个东西我们都读过了，
对
你只是要去 check 那个东西。
我想要知道态度，你们上去是很紧张的态度，
凶啊，
就紧的呀，
紧的，
要每个弯下去看救生衣耶。
没有很优雅，就快很准，然后就这样啪啪啪啪，然后就很快，然后就快，然后假设你是我的阿姐，就是我就说，哎、欸，我做完了 check， 这样跟他回报一下，对，
两个人都要互相
对，然后他回报，他才能就再回报上去，就是他这是一个流程，然后他只是一根开始的这个小动作，然后接下来你就要开始去忙，
所以每一个五分钟都有很多事要做，
因为很碎，那时间就很碎，那你的任务可能蛮多的，所以你接下来就去，对啊，你要去冲，然后就再来就开始冲、啊
欸。那我要问一个不能问的问题，
什么、啊？
就是哪一个门你最不喜欢？
三号吧。
哪个777的三号？
所有的三号我都还好，因为我觉得那边很挤，然后再来就是要对着客人、啊對對對對對，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相亲，
相亲做啊，
只有三号是相亲，
多数三号
都是，多数
都是，那你
要
对着
指定这三号那里，然后才会对
到那裡。你又看不出来的是三号门，
对，你又不知道，哦、你知道
吗？对啊，你知道吗？
我想知道那在哪里几号？幾號
没有啊，那个 A321是二号门啊，
你又要把它讲出来，
因为你要，因为其实就是对着客人的时候，我觉得正常的这种状况下，我觉得还好，可是有时候就是很累很累的時候，
不能打。瞌睡
就是对，然后有时候就是真的是已经快要不行了，就很累，然后你就好像捏大腿，就是然后按那个、
哦、
你知道，就是手边的虎口，这就是要醒来，就是要对着客人。
然后中更惨的是那种起飞排很久。
哦，对，
什么东西？
翻脸，翻脸，
不是，等一下，杰西，你要先讲一下这是什么事，因为客人不知道。
就是、好，飞机排队起飞的时候，通常如果在大机场，尤其是香港，有可能会等到20到30分钟。
你慢一点，你慢一点，你真的遇到 Emily 就很快，
遇到也很快、啊，
因为我速度也快。
好，然后好，然后这时候 Emily 来接一下，会发你那个时间你在干嘛？你会
在，我就坐在位置上，因为我们要准备起飞了。就是如果我们
所以你们也会很期待等那个上去以后可以站起来的时间，
我们希望赶快
因为只有那个座位会直接被客人
看到啊，
而且还会被拍，
不一定、
啊、有些人是有被偷拍过，真的有些有，就是可能就
而且连坐的位置好像姿势，
因为我们是穿裙子，所以其实有时候你裙子这样往后就是
侧，
对啊，有时候你大概不要做得太豪迈，因为你会蛮容易曝光的，
像国航的那些，
真的很夸张。
我真的看过，因为我通常我都会选就是面对相亲位的后面那一排。
哦，就你是第二个位置，
我是第二个，然后我都会看到那一排都会坐男生，而且他们我不知道啊，他们就很喜欢坐那位置啊，然后就真的一直拍耶、欸。就真的，
就是他就是这样一直偷拍，
很没礼貌，
我觉得很没礼貌。可是你们不能制止，对不对？
没有。如果我们看到的话，如果是我们公司我们看到的话，其实会跟客人讲的，就是我们
你自己讲吗？
对啊，对啊，会跟他
讲。
因为我之前有碰过我的同事，他就是很大声，就跟一个大陆客人在偷拍他嘛，他在走路，他可能就拍。他就想说，他就说先生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不能拍我什么什么、
啊啊啊、
他就这样跟他讲，然后那先生他就跟他讲说你删掉，就这样跟他讲、
我觉得是应该要这样啊、
可是我不知道每个航空公司会有一些规定那个
如果是粉丝搭你的飞机，
他如果说跟我说要一起拍照，那就准备好状态下是 OK 的，
不能眼歪嘴斜。
没有，应该是说他跟我说，我觉得这是礼貌性，你要告知说，哎、啊欸，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合照？我觉得 OK， 那就没关系。
可是如果你遇到偷拍，你会怎么处理？
那我就通常不会发现。如果他是偷拍，我会跟他讲啦，就是如果他在，就是我就会过
相亲。
可是通常你会被，如果你偷拍又被发现，你一定会被，通常你就会被白眼制止吧？我觉得，除非很多
不一定，
真的、
哦、不一定。
要看
我真的觉得，对，我觉得不
我们的好像通常多半都会去跟他讲的。
OK， 好，然后上去之后。我们继续讲，上去之后要完成的 checklist 有多少？
那、啊、就开始点餐了、
就是、那半个小时吗？你们上去到我们上去，
我其实不到哎、欸，我觉得好像有的时候都20分钟、15分钟就很赶。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在香港经常都没有看到空姐？
没有啊，
因为自从国泰城直接搭
对，我们直接上去的，
你们有专属电梯？
对，
我们就直接从那个啊停机坪那边直接上去。
哦，所以是露天的、哦？
对，露天。对、
哦，那下雨怎么办？
我们下雨就要真的走客运大楼了。可是如果没有，平常我们都是走那个阶梯，这样直接上去。
他们是公司直接送到机边，
对、哦，所以就很快，所以你们也不会看到我们。对啊，可是通常那时间都压缩的很紧啊。
所以各位，如果在香港机场看到的空都不是空姐。
可是如果是别的航空公司，
别的航空公司会
是要走客运大楼，
还是有啊？
只有国泰不。
好，我们要把那个 checklist 稍微就是分类，然后讲完一下。你 check 完你的椅子之后，
对，然后还有我附近位置的一些设备之后，那我们就要 report 嘛。report 完之后，我就要开始去忙我的地面准备服务的工作。
每一个人分配他的工作不一样，
不一样，
okay,
不一样，对，
又是门，
而且看你服务的位置，比如说你今天在豪华经济舱，我可能就要去准备，等一下他们客人上来，我可能要给他们那个叫做 welcome drink， 就是起飞前的饮 料,、
嗯、料，
那我可能就要赶快去准备。然后有香槟啊，有
果汁，有水那些。所以你们不喜欢服务前面的吗？
我觉得不太一样、欸，
服务流程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所以没有什么，应该是说看喜好。可是因为越往前面，他的服务流程就越烦，就是因为他越冗长，因为可能就是变成是说，嗯、如果
毛巾要上很多，
你在商务舱还要给毛热毛巾，然后饮料什么的，然后有时候短航程，我们可能有时候就是还是要拍一些，比如说毛毯或什么的，就看状况啊。但事情只要是越往前面，他很通常是越多，没错，就是因为他会有比较多服务的细项这样子，
然后还要蹲下来，
蹲下来，怎么了？
跪着问。
对啊，
为什么？
哎、欸，我们没有、啊，
我太没有
、哦，蹲下来怎么了吗？
你是怎么
了？长龙会这样，
就是每个人都要这样，就是在
对啊，
林先生你好这样。哦，真的，
我这样刚刚半跪下来，
都是没有。
所以他每一个在商务上每一个客人都是要、
对,
對、啊，
他不能站着跟你讲话、
哦。
没有，因为我觉得这公司的一个规定，他是比较是他要你跟他的眼睛视线是水平的，所以他会叫你这個。那我们也不。至于跪下，可是他通常会稍微弯
一
点
点，
对，他会有点让你知道说，哎、欸，那个你可以看到我的感觉是舒服的。
因为每次看到他们跪下来的时候，
啊、
我就心里想说，他的膝盖一定会很痛，
要跪很多、啊。
而且他们，而且又是窄裙，其实不太方便。
或者不见得是跪，他真的是整个蹲下去。
他只是，但他没有跪，他可能就稍微就是
对、啊，就是单就是那个蹲下来的姿势。
对，可是如果你要确认的饮料单或什么东西很多的时候，你就要蹲很久
嘛、
啊。
是啊，
不起来还不能动，
起来就不是脚麻。还要是这样，
对呀、啊，而且还要优雅的走回去，
对，没错，
还要闪闪我这种乘客。
没有，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我觉得如果你在前面服务的话，其实真的腰是很酸的。就是我的经验是、
哦，要一直弯，
因为你要一直弯。你即便今天不用，可是你通常客人因为坐在这边，你是站着，你走进去过去，你不是如果你要什么东
西
拿给他说，你其实也是弯的，你要收东西也是弯，所
以
其实腰很酸。
经济舱有相对比较不用这么弯。
因为是说流程比较简，服务的吃饭的一些给饮料就比较快啊，就也没有太多很详细，就是
果汁你要找什么，
而且一次几乎就搞定，就不会再比如说还
有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那可是商务舱我必须要一直去，就不一定可能是、
啊
哦、
还要喝什么吗？
酒要走一次，饮料可能要走，然后等一下水果、cheese 要走，等一下冰淇淋、热茶、咖啡要走，所以就变成是、
都是同一个人吗？我怎么记得不是？
什么意思？你是说
哦，上去有时候是那个经理。或者 cheaper 是在比如说
可是有两个双走道啊，你会有需要比如说每一边可能都要两个人去弄、啊、对啊，所以都
还是要一直走，
还是要一直走，你就是一直走，
所以才说走路到纽约啊，
好辛苦啊。
所以不要以为说好像前面人比较少比较轻松，累死了，因为前面的人是因为是如果假设四五十个好了，可是你必须你收东西啊派东西来回你都要一直这样子走一直走，然后你还要再准备排盘那一些，其实是事情是很多的
辛苦、然后后面只要给就好了，给收这样就好，
因为 后面给的东西很单纯，而且一次性
经济舱啊，
对
啊，
它就没有那么多，就是你要不用来回走啊，对。但是也要，但如果你是长城，你可能就是哦，像我们公司比较有泡面，就是所以有时候
国泰有泡面，
国泰有泡面，
好像
长荣华航都
没了，所以
阿联酋有，然后
对阿联酋有，
对阿联酋的亚洲线有，
我们就有一个鸡肉味的那个，很像莱茵克大小的那个泡面、啊，然后很多客人蛮爱的，
对啊，
然后我们就要一直有时候就是要疯狂
一直泡
面。
对，而且没有，刚刚是讲上飞机嘛，他们上飞机还要之前也要点餐
啊。哦，对啊，也你要去算，比如说你今天是负责厨房、啊，你可能还要去算说今天的热餐有多少，客人有多少，啊、然后你多少餐，
特别餐啊，
然后特别餐有什么，
啊、
然后有没有少？
有些客人真的是上去以后才给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要求。
比如说哦，很多客人是他没有点特别餐，然后一直跟你说他有，或者他跟你说他有，可是你查的就是没有，
那怎么办？
没有就没有啊，没有没有多，如果有多可以给他，可是如果没有，你就是没办法、
啊。可是有的客人会生气啊，
就是应该说你要让他知道订特别餐的这个规定是哦，比如说你可能要在起飞前多久以前就要订、嗯，那就是你有收到确认，你有订到才是有。
我对啊，可是有些客人就是无理取闹啊。
就我跟旅行社讲啊，你为什么面
对
这个？
我也遇过这个事，
真的、
啊，
我也遇过这个事，好烦。
这个剧本是固定的，
我现在都是固定的。而且客人讲话那些东西，其实他就是从头到尾讲一次，也是差不多
那个套路啊。
可是其实有，我跟你讲，客人也不是故意，因为他就是想说他有完成、
啊，
但他不知道，所以你还是就是要解释。
我跟你讲，我有一次订免税品，我以为我订完，
然后结果呢？
果是长龙那个系统呢，还有最后一步
还没有
啊，你没有完成，
就差那一页。我说，那我的、啊、
那这样有定吗？
嗯、反正没刷卡也
没，不是啊。那客人有、我当然知道每个航空公司可能不一样，但有没有航空公司是规定说不可以让客人太生气的这种规定？
这是什么规定？
以客为尊，
对啊，不可以让
你要讲的是以客为尊，
啊、
你是讲长龙还是华航？
就是可以，我没有讲。本期节目长龙、华航、国泰都没有赞助，
日本航空可能更以客为尊，
有、
哎、应该是。
对，
因为他们应该是更害怕的。
因为长龙本身 Channing 早期是送第一期是送到 ANA 圈，
对啊，因为他们日式
训练。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航空公司会说你尽量不要让客人生气，你能满足他你就尽量满足他之类的这种规定？
我们的话，外商比较
还好，
因为我们会比较理性的。我们比较理
说他，
而且人性化，就是等于他也信任空服员，说你依照公司有的现有资源去跟他做回应。那如果你能够做，然后在合理的状况下，你当然就做。可是如果不合理，当然就
对。因为我常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是不是把亚洲的客人养得太好了？
我自己是觉得，
对
啊，因为
好像上去欲拒求，我要三副扑克牌，我要什么枕头，我要什么什么什么，
我不知道是不是文化吧？因为可能大多数人就觉得我炒就有糖吃，所以他就可能就是很习惯去。
我其实很讨厌这种有
很多。我告诉你，真的很多，
而且他可能会觉得说，上一次谁我都有啊，我这次没有。
然后
上次我看你们家航空公司，那明明就是另外一家航空的东西。
啊、
他就硬跟你硬啊！
那为什么前面的有拖鞋我没有？
对 对,
對，就查
自己
带
的、
啊。可以啊，来刷卡机150000。
哦，可以啊，就是升等的话，但费用在这边。看到
没？所以我觉得好，那你前面的这些都上去了，客人上去以后，你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之后，就要准备起飞。
对，然后就客人要先上来啊，就等我们地面服务准备完，客人就开始上来，然后我们可能就开始，客人就会有一些要求，就是给我什么，给我什么，给
我
什么，然后就你就开始在流汗了。就这个时候，其实
开始在跑啊，
我们就为什么我们就穿短袖，因为很热，因为在里面要一直走嘛。然后虽然说冷气好像很强，因为你们坐着其实会觉得
会冷、
我们后来知道了，因为我们在那个恐怖箱里面、模拟机里面也感受到一样的，对，21度，但是全身都在流汗，
紧张。
对，但是如果劳动的话就真的是会流汗，所以就是那时候就也很忙，然后一直忙碌到可能准备要起飞。
没有不忙的吧，就是客人开始上来之后，
除非我觉得如果是这段疫情时间可能就不忙，因为
、
客人很少，没有客人很少。
我们现在都讲正常状况，
我说正常状况就很忙，然后你可能就一路忙到你还要去找比如说客人他的上面的行李可是没位置，或者是大家太多东西、
哦、我知道这个，
就你就要去瞧啊，去安排啊、然后就 其实是
很
多事情，
日本线
很
多很
多事情啊，所以其实都一直忙到哦，好不容易又准备要起飞，飞机开始后推了，然后开始要弄门什么的，然后等到你要准备起飞，其实就是只是一个段落，你才刚要起航而已，
才刚要，对，第一段才刚完成。
而且国泰是可以一边加油一边上课
哦，对，我们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之后，他空服员还要一直盯着机舱的所有状况
哦，对，因为我们就是有时候他会讲一个广播说现在飞机正在补充燃油，但是
不可以开电子，
所以就是
安全带不可以系起来。
你对你现在不要系安全带，这样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哦啊、那个时候客人通常有时候在上课了，这样子。
好、嗯，那我又要问一个还没有起飞的问题。
好，
欸、我这个问题好多，就是如果客人一直换位置，你们会怎么样？你冷静一点，我要问 Emily 啊。
我帮他演嘛，他
可是其实我们。欸、假设是团客好了，我们很常碰到那种大陆的团客，他们一群就开始，哎、欸，我坐这边，你坐那边吧，
对、
啊，你先过来吧，然后啊，不要不要，那个人跟他坐什么什么，然后就开始很乱，然后他们就一群很像是进香团，然后在后面这样大风吹，可是。其实我觉得他们反正如果是满的也没差，反正就是全部后面都是他们的位置，他们就会自己走。可是最害怕的就是他有订特
别
餐，我们就有时候就是会想说，就是他们太乱了，然后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先坐自己的位置，然后等一下再看怎么样再来换，不然你们这样挡住人家也没有办法走动。这样有时候就是会比较。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团客都放在最后面吗？
就很吵、啊，
因为就是比较好控制，
不会挡住那个前面登机的顺序。
而且通常大家都很想跟自己可能
认识
的家人坐，他、啊、可能就会在那边搞得很像大风
吹。可是我最不喜欢的是站起来聊天，就是他
说在。
就是没有
登机，
在登机的时候，然后他们要换位置啊，就开始聊天啊，隔空丢东西啊。
你说哦，一个人在三十五 A， 然后后面四十个，哎、欸，那个什么什么，
对，然后哎、欸，我的东西在你那里啊，
哇塞，
后面真的，我觉得
你到底大理什么团啊？
不是我吗？我们也会跟。陆客们一起啊！哎、欸，我们不能说陆客，我们不能永远都栽赃人家。有时候我们自己台湾的客人，
哦、我跟你说，我还
真的
看过台湾客人现在会这样。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其实旅客也是需要教育的。
当然，
对，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要把 Emily 的心声讲出来。
没有，都我讲，都我讲。
对啊，因为我们也不希望你在搭飞机的时候那个素质是这么吵闹的，
因为你会希望，应该是说就是希望客人他们是彼此互相尊重的前提下，
啊、
那个氛围就是服务的氛围或者
是
气氛是舒服是好的，你也会想要再来到我们航空公司，就是大家彼此互相尊重。
对，然后当你看到那种的时候，你会翻白眼嘛？就是一直疯狂的大声讲话、啊，然后
可是后来其实也是很习惯，就是也不是也应该不会真的什么很气，因为那个就是讲。
大妈的真性
情，对啊，因为那就是他们的真性情。就我曾经碰过，你知道，在 landing 的时候，然后大妈在唱歌，
坐下，
不是她在唱歌，唱京剧
啊，因为她很紧张，是不是？
不是，她开心，她就一直唱，然后
好像也会鼓掌的，对不对？
然后对，鼓掌很嗨，然后想说，喂、欸，这么开心，然后我们就是觉得很好笑，然后。也要站起来的时候，你就要制止他了、嗯，就你就说：“哎、欸，不行、嗯，你要坐下，现在还没到。”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比较容易有这个，
对对对对，
坐下还没到，
就会这样。而且你不可以，应该是说面对比如说大陆的客人，你们不能太轻声细语，因为他是需要你去。大声一点，
我真要讲这件事，
他需要引导。
因为你很小声说，哎、欸，你可不可以？就是他没有接收到你的讯息，是很急迫的。就是说，你坐下，就是你要叫他坐下，他就真的才会听到。
我坐上海籍的航空，
对，
然后上面都是上海人，上海人讲话很大声、
哦、
然后他们的空服员啊，是直接说：“你给我坐下。”我说嗯，怎么那么大声？
本来就这样，面对 security 的东西，全部都
要，而且你要很坚定，就是要
命令
式，对，你要命令式，
你给我坐下，我就
可是他们的民俗风情好像真的是需要，
没有，我跟你讲，印度也会。
因为你如果不这样跟他讲，他实在是不得。
我觉得这样如果是台湾籍的，是不是就被扣诉了？
没有，可是台湾籍的不会那么 over 吧？台湾籍的你再跟他讲说，对你他这样也就整个感觉就很奇怪。你通常跟他讲说，哎、欸，先生，请你坐下，他就会坐下。
我跟你讲，我就是日本线最后听到那个先生，请坐下，还不能离开、嗯。但是你如果飞上海，就跟刚刚那个先
坐
下，那个气声气那个音那个声
调
语调
跟那个分贝数就不完全不一样。
天哪，
所以也是看客人啦，
还有航线，
而且看难控制的程度。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 看他们这样不受控，还没很多客人是还没有到，他急着要打开行李柜，要不知道要飞去哪里，就是他可能还没 landing， 就 landing 刚 landing 没有多久，还没有停妥，他可能就立刻要开行李柜，立刻好像要冲出去的那种。
纽约会不会很常碰见？
你是说下飞机哦？
对呀、啊，因为纽约
每个地方都有、
啊，不是不是，因为我跟你讲，纽约会 holding hold 很久
哦，
就降落之后
降落被卡住就
对
了，对，
我卡过一个小时。
可是有的时候你会想一想，就觉得很有趣嘛，就是你现在急着站起来没有用，因为你就还不能下去，
门还没开、啊，
门又还没开，然后你人又在那么后面，其实你急只是就先站起来，可是也没有办法，就是
你最多就是快那个二十秒，
就是
对，
可是这可能就是。待不住吧，就是想要赶快、
有些人没有办法在密闭空间太久，
而且你不要忘记前面有商务舱跟
对、啊、
像国泰有头等舱，
他们要欧美有头等，那可是通常两个门嘛，就头等商务舱一个门，然后他们再上来这样子，就是下课这样子。
好，那所以换完位置之后，团客换完位置之后，开始准备起飞这一段，你们终于可以稍微坐下来，
就坐在组员椅上了。
对，然后
就
要准备上去以后，灯号解开，你们就要开始
工作，
要开始忙，
开始投入工作。
然后这个忙的状况，有没有觉得是比较难承担？譬如说，我知道有些空姐对于自己的生理期一直乱掉这件事情，他们真的是很痛苦的。
有。
你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我算是比较 lucky 的，我就是这个工作倒没有带给我太多，就是影响我生理期的方面。可是我同事真的有，就是内分泌失调、然后他可能就长很多痘痘，还有加上他可能必须要长期吃就是调理
药，
对，我就觉得很辛苦，因为他可能就是因为时差啦，然后就是你要必须就是去承受这些，而且身体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不一定只有这些东西，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腰酸背痛啊，或者是一些凹漆啊、就是外伤，就是也都会有啊，
很容易撞
到、
撞
到、
就惨，而且里面那么小，你在客舱里面，就是而且那个餐车很重，如果你有时候没有注意，就是撞到它，其实也是会
还有烫伤啊。
哦，也有也有，我有一次真的被热咖啡烫到，它是整壶倒到我的手。
Oh my god！
就是
谁倒到你的手？是
因为。在厨房上，然后他没有盖好，然后我们就是在走茶咖啡的时候，大家又很忙很急，对，
勤勤
恳恳，然后是所有人，哎、欸，我来什么我来，然后再就是很快，然后就是他整个就这样翻，然后就冲向我，整个很痛，就当下就马上红起来，当下我就没办法做服务了，所以我就。被迫坐在上面，就是也不知道完全伤兵，可是我至少要去用冰敷什么的，就是要先那个，就是有时候就急躁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在厨房里面发生一些意外。
飞机上好像有烫伤药，
有啊，也都有。而且还有那个 oven 那个在热餐的那个，它也有可能就是你
打开
卷打开这样长，然后你的手就被很多那个厨房阿姐他们常常都被烫伤，其实很可怜。
就是我想要知道的是这些秘辛，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事情，包括譬如说这么 rush 的工作里面会不会吵架，
也有可能
当场
应该是说我们会以赶快把服务做完为一个优先，假设当然有任何的不合，
但不
是
每个人的情绪管理都这么好啊，
除非是什么大事，不然通常都可以留到之后再讨论。
而且空服这个职业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呢下一趟
我有听 Emily 讲过，就是这一次见面的同事不见得是下一次再会碰到的。
对，
国泰一万多个组员嘛，
对对对
对啊，所以不一定会碰到，长荣都碰不到了，
几千个人哦，可是几千人碰到的，
像我现在都还没碰到我前女友。
你有点烦啊，你到底要不要？你到底要干嘛？你到底想碰到是不是？
我没有想要碰到，因为但是我碰到他同学，然后被认出来
了。在长班长航班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起来上厕所，客人会起来上厕所，然后上厕所会看到后面就是。其实空服员有时候脸色会不好看，
其实
是因为累吧，
我不知道，
应该是累。
有时候我们会去拿东西，比如说拿个饼干啊，拿个饮料啊，然后真的有人会翻白眼的，我真的遇过。
你说他当场就是在你眼前翻，他可能真的太累了。没有啊，通常就是我觉得长程的组员通常都，我觉得身心
你们真的有小房间可以睡觉是不是？
有啊有啊，有一个组员的 crew bunk 可以睡，
那是随时都可以去，还是轮到你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去的话，谁要上班？
我跟你讲 ，crew bunk 是这样子，你们。长城，
你让 Emily 讲吗？你真的很想要当空服员呢、欸？
他真的很想飞，
不要理他，你自己去考啊！
十三个小时，他们大概轮休。
你让他讲，我要听他讲。
疫情过后，他第一个不好考，
他不行，他太
胖了，
他太胖。
欸不要歧视，
去报考美国航空公司。
没有啊，就是一趟大概13个小时的话，可以休2到3个小时啊，然后分两
三个多。哦，我们可是我们是分两次而已，
对，分两次半，
就只能去只有两个梯次，
两个梯次，然后就是
一个人休息一次、
啊、当然
因为流程是大家这样子，就是走完第一次餐之后，
你好烦哦，我不想听你讲哎、
欸，没错啊，对，错，我让他休息一下嘛，他都是他讲，送完第一次餐之后，就经理就会派说第一个轮休的是
哦，不是你自己，
不是不是是是那个经理他安排，他会有一个例子出来说，哎、欸。A 组先去休、嗯、然后 B 组 先在 cabin 然后待会时间到两个
好那我要问的是请问在里面睡觉的时候头发是放下来的还是扎起来的
看 人,、哦、
看人啊这、嗯、看你喜欢啊这没有规定啊、哦、像我就是有时候会放有时候会不放
那扎很快嘛因为我那一天看一个 YouTuber 然后他就是在教空姐怎么扎头发这件事情
很快、啊、
他说他很快
很快因为已经熟悉了你就不会、嗯、因为你都已经做这个工作做很久所以你就是绑头发噼啪是很快的所以就每次
可是我看他扎那个发髻因为头发又很长扎那个发髻哇好强、喔、
那很顺了啦就是练习久了、
oh, okay.
所以有些人像我们也是会换睡衣的
哎、欸，上去进到你们休息舱的时候
对啊就比较好睡啊
看的
什么时候再化我没有啦
带妆哎，
有一些人也会卸哦、喔
嗯、然后起来再
我有曾经碰过有一个老总啊他就在里面卸我就看到说天哪、啊、他也太优雅他就这样优雅的慢慢的卸妆然后我就想说、
那他等一下起来再化
要干嘛
就穿黑裙的
对因为他是老大应该是说他没有硬性一定要去做服务所以他
就
是慢拉对啊他是主管所以其实、啊、其他组员我没有看过在卸妆的
太赶了
太赶而且你睡觉都来不及了
三个小时
而且你不是三个小时睡到底、欸、你是要在规定回来时间的
前
你就要回来
就跟当兵一样
哦，
比如说你三点
on time 的时候，你要站在那里
就对了。没有，你三点你可能到两点五十你就要回来，因为你要十分钟，就是你要慢慢的，而且你不可以拖到别人的时间。
而且比如说前面有发生什么 case 要交接，
对啊，他可能想说，哎、欸，比如说43A 的客人他有点
喝醉了
之类的，
那个
就
要给他黄牌
注意什么的，就会给他黄牌。
给他黄牌是什么？
有有，你跟你讲，你听
没有啦？就是你要注意，就是你不能再可能暂时不能再给他
号码写43A 写在后面吗？
没有，就可能我们贴在我们厨房里啊，或者你就贴说43A passenger， 然后可能就是比如说他已经喝了几杯酒，那你可能就要是注意到，就是可能暂时就不要给他
这样变私人管家了吗？
不是，你要因为你没有，你要确切知道说哪边有一些状况可能会你要注意啊，你要先知道啊，对啊。
Okay, 好，那所以当然我知道有些东西很吃个人的个性，就是说这没有硬性规定，但我知道有些空服员他们在上面的时候，他会特别去记某些位置的客人，我应该。讲说当我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当个空服员他有记得就可能过了半小时以后他忽然又记得说、有什么事情那有的就会一直忘记就我已经按了很多次他还是会忘记
也是会有啊，因为这种情形好像还蛮长的，
蛮长的。
可能他就是，可能就事情多，然后当下他答应了
你。你知道我会干嘛吗？我写个纸条，然后写我的座位号码，然后我要什么直接给他，
这样他
会
收
吗？
哦，所以我们其实都会随身会带，在我们口袋里面会有纸笔，然后就写说，比如说43B 的客人要可乐，要一杯啤酒，
而且你知道客人常常会这样，就是。假设我说我要一杯可乐，然后隔壁就说那我也要一杯。
对，
哦对啊，这很常。比如说我要一个泡面，那我也要。
对，
没有最可怕的是
走过来全部都要。
没有最可怕的是你问说，哎、欸，那比如说你今天你是做 A 的客人，问你说你跟我说你要泡面，然后你是做 C， 我就会说，哎、欸，那你要不要一起要？你就跟我说不要。然后等我泡来了之后，
他要。
后来就说，哦，那你也给我一杯好。这时候你就我转身的时候，我就会反白
眼。你可以一起讲吗？我帮他讲出了，你可以一起讲吗？
没有，因为是说像我自己的习惯是我会。先问，
对，
就是我一定会问说，哎、欸，你要不要一起这样子？这样子，我等一下泡一起两碗给你们。然后这时候，如果另外一个客人又跟我说不要，就很常发生啊，
很常发生。
对啊，还是很常说，他说不要，他说不用了，谢谢。可是等一下他就跟你说他要了。
对，通常就是這樣
那你可以 double check 吗？那你确定你不要吗？
可是通常客人都已经说
就不要了，
你不会再对你这样子讲，好像就
是不是你泡面再泡过来的时候，是因为太香了，跟你讲，就会发生这种状况。
对啊，因为泡面会互相吸引啊，
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开始吃，我们就很紧张，
就全部泡起来啦。
没有啊，可是要是万一没那么多，等一下那些等一下要、
哦、所以有数量的，
当然有啊，飞机上所有东西
都
有
数
量，
所以要喊，
他不是
要喊就要第一个喊。
因为他应该是说他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比如说你今天有300个客人，他可能泡面 maybe 有150碗，我乱讲，然后做个比率。可是他如果你要知道，就是你有多少的量啊，因为就有些客人，假设他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他吃过了，或者是他身边的这些人吃过，那你可能
留给
要留给那些就是有一些还没吃的人，就你要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啦，因为你不可以说什么东西，就比如说这个客人他吃五碗，假设他吃五碗，然后你还是要让他知道说，哎、欸，我们要留一些给后面的客人。
可是他接受吗？假设他今天真的要吃五碗，他就没得 cake 啊。
那今天假设我会跟他讲说，如果我们后面等一下就是有多，那我再拿来给你这样子。
哦，好，我觉得好辛苦啊，就是你要 detail 记得的事情。很多
很多小事，
有时候灯光一关呢，脸都看起来都一样。
对，这时候就很恐怖，就是你想说刚刚到底是谁？因为是走在我有时候在端那饮料，想说
那怎么办？
没有
用眼神，
没有。有时候那些客人人很好，他会走到厨房去，因为他可能不好意思按服务铃，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欸，可以泡一个热茶给我吗？”我说：“好。”那他说：“我就坐在这里哦。”然后就比如这里，他就说：“我是在后面这里。”等你走出去的时候，你就是在想说：“谁呀？”所以我们就直接你跟我讲号码好了，这样子我比较知道说、就是、
对，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有些空服员他真的我不知道是记性很好或是他的技巧很好，
对，
那他就可以一路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就会一直忘记，
真的要有便条纸了。
可能真的要，我觉得靠记忆有时候已经不太管用，就是很难，因为你
是三更半夜。
比如说你现在记得这个，可能等一下有一个人又在交代你一件事情，你又会忘记啊。所以其实真的要写。
我跟你讲，从头到尾绝对不会是同一个。比如说前面是要可乐、
啊，
然后那边要可乐加冰，然后那边要 zero， 然后要拖鞋、扑克牌。
而且比如说他 zero 可能要加柠檬片什么的，
加
不一样。后面有一个说要 gin tonic， 那后面。那个又要讲说我要一杯热咖啡，
要翻白眼了吗？
不是、
這個、阶段
没有，你要写
OK，
因为那么多 request， 你怎么会记得？
记不得
的，对、
啊、对。而且我觉得，你看从这些训练，然后到机上的服务，你要背的东西有多少啊？你的脑细胞会不会死太多？
长期一直在记，可是当你做熟了这些东西，当然就是它像一个 routine 一样啊，它就是你一直记得说，因为在飞机上服务就是那一些啊，但是只是你每一次碰到客人状况不一样这样。嗯，
那像上次那个擦屁股的事件，
国家应该是会直接拒绝。
对啊，我们的我看到那个状态，其实我是觉得其实他们蛮可怜。
对、
嗯、
啊，
就是、不同航空公司的文化真的可以造就很大的不同。
对，就是当然我也搭过很多不同国籍的航空公司，那当然看到每一个文化是不一样的，包括可能对身材的要求，然后对你态度的要求。但是我觉得有些我们亚洲籍的航空公司，有些的确把空服员的位置降的有点低，嗯，对，
因为你像美国的话，你只要主力空服员，你下飞机就惨了，对不对？
对，因为美国真的是很硬的，你只要有任何挑衅啊，或者是你有一些就是歧视的，你马上应该就是
就是警察带走的，
对啊，因为所以我就觉得看到那个事件就觉得其实蛮难过的啦，就是以我们自己就是之前国泰的状况来讲，其实不会有这种
事情，不会发生，
不会强迫空服员去做这些事，而且也会信任空服员或者是座舱经理他可以处理。那他如果今天客人还是怎么样的话，顶多就是写报告，然后顶多就是就通报任何的就是接下来再其他的处理。因为假设他这种也可以把它称为叫做 unruly passenger，
啊、
有可能，因为他就是
或者是上黑名单、
灰名
单呢、啊？
对,、就是、對他这种就是很难控制，而且他只要有任何不合理的要求，其实这些都是，所以没有办法去让客人有一个那种无限上纲的感觉。我觉得这看航空公司，你如果规定可以去保护你的组员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话，在对所有的组员来讲也会觉得比较安心，然后会觉得说就是。我的安全，我的人身安全，或者
是
就是
有
被保障。对，
而且我看国泰，我记得好像是每个人都可以看那个 profile， 对不对？就是客人的 profile 还是？
应该是说我们没事不会一直去看客人 profile， 可是如果当有什么状况，我们会有我们有一台那个像就 iPad，
okay,
然后就
可
以
查询，
对，就是可以看一下客人的那个，对啊，
以前的，嗯。丰功伟业
就看说、欸、比如说很多的 complain 或什么的。
好，最后我想要问，就是在你就是空服员执勤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最感动或最难忘或最痛苦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他毕竟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讲还是一个很梦幻的工作，
超梦幻
的、啊、对，他的薪水，他的亮眼的表现，
看着空姐然后在机场面走，
对啊，然后你知道吗，那小孩们说妈妈以后我也要当空姐，
你知道空姐要背多少书吗？
好，有没有就是让你觉得最感动，就是你还是很喜欢这个工作，或者是说你有没有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难忘但比较重的一些回忆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十几年来我觉得我还算是蛮幸运，就是遇到的一些客人还 就是没有到真的是很恐怖或者是很傲的那一种就像我平常在写在我的部落格跟我的粉丝团一样那些文章，那我觉得印象很深是我刚开始飞没多久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是从杜拜飞孟买，那起飞没多久
很香
飞机餐也很香好啦，然后就是我飞没多久之后就有一个客人他就身体就不舒服了，那然后就倒下来，然后当时我们都还坐在我的 jump seat 上，就是我的组员椅上都还不能站起来、然后就有开始客舱里面就很骚动啊，然后就开始有人就是哎、好像有什么什么，就是有客人昏倒了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要起来然后赶快去处理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客人就是有一点像是呼吸困难、那当时因为刚起飞没多久，从杜拜到孟买大概是三四个小时左右、因为如果当下状况是我们就拿那个氧气嘛、然后在那边弄他，然后也顺便去问他同行的人这样子，然后他原本就是有意识才就是呼吸困难而已，可是后来就大家在跟机长汇报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在评估到底要不要再继续飞，还是说就是要回去，因为如果是以医疗的进步程度来讲其实是杜拜当然是比较先进的，然后后来刚好就也在观察这客人状况，然后后来又就是没意识了，就突然就没意识、然后后来就是决定要等于飞到40分钟吧，然后不到、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决定要原机返回杜拜。那
有心跳吗？
有吧，
吓死我
那时候就有一些组员就在分工合作，有些人去管其他客舱的客人、因为那个状况会骚动，那你不能让大家紧张、那其实对我来讲是蛮冲击，是因为我才刚飞没多久、我想说哈，原来我们受那么多训就是
这一刻很重要，
这一刻就是啊，原来真的会发生，然后真的会在你那就是很没有准备好的情形下那些紧急状况就会发生，然后那个时候就
人好脆弱，
对，而且你会发现其实本来人好好的，然后刚还在笑笑讲话，突然他就
倒下去
了，然后你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有没有事这样子，然后到回到杜拜的时候，那当时候就有救护车过来、那就是把客人就是送下去、然后而且是半夜，我记得是半夜那种三四点起飞的，那人都是其实连我们自己本身都是很累的状态，那别说其他的客人也都是那个状况下，就是我们回到杜拜我们就没有不能再飞了嘛，因为就已经是就是全部就要换掉了，然后客人就要在机场那边等、就对，我们就而且这个航班凌晨他应该就是还有另外的规定这样子，我们就不能再飞、那一天的话就是客人就直接送到医院去，然后后续我当然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但是那一次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就是我就这样下来、然后
飞了40分钟
然后就回来然后就对就是见证了一个就是紧急的状态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回家，然后就换了另外一批组员再上去这样子，对，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啦，
都不要发生。
对，因为就是很多事情是在飞机上很多紧急状况，为什么要受那么多训？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预料嘛。
对，
生老病死都会在飞机上发生。
而且我像我的同事，他真的是也曾经碰过要做 CPR 的状态的，就是真的是，而且那个状态是每一个组员都是要轮流去。
不能断，
因为他你要是一直就是我们有一个规定嘛，当然他就是有一个你要做到可能什么程度为止，但是你每一个做 CPR 真的在做，如果你有受过训练，他是你知道他是非常累的，而且你大概做个大概两三分钟，你可能
就累了，
气喘吁吁，你可能
而且他
人也会脸色发
白，一下两下三下四下，
而且对，所以就是他说真的是看到那种我同事跟我讲他们那个状态，后来客人是走了，但是、但就是他说那个心情在他们下飞机之后的整整很久都还一直情绪，就大家的心情跟情绪都一直受那个影响，都会觉得说天哪，这人生也太无常了吧，然后居然是这样，对，就会觉得这个工作也可以看尽很多的人生
百态，
百态，对。
当然 Emily 现在没有就是在空服员的这个工作上面执行，但也有可能未来还有机会，这不一定，那但是这也不一定，我说这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就是人生真的是有任何一种可能、但是就是也谢谢 Emily 来陪我们录这一集，
对，谢谢你们才对，因为我觉得讲了很多平常不会讲的，
对，然后但是因为我真的是一个从零开始然后对空姐空服员很好奇的一个旅客、我相信应该也会有很多粉丝问你们这些问题，问你 这些问题，
但不会问那么，就是比较不会，因为像你们已经有一个专业，就是你们已经有一些很多的基本的知识跟 sense， 所以你们问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一般人不会想到啊。可是如果因为一般人问的问题可能就是，哎、欸，你为什么做这个工作啊？这工作
你在哪里啊？
好处是
什
么、啊？
我
什
么时候可以搭到你的飞机？
可以买机票，
应该是说，哎、欸，你就是这么讨人厌。
录到最后，他终于说出来了。哎、
欸，可是我这个有我有分享过、啊，
对，他
有分享过，我
分享过
说空服员最讨厌听到的
话。对，我感觉没有个笑吗？
等我是航空公司老板，我就可以算你便宜的。
好哦，然后还是很谢谢 Emily 陪我们录这一集，然后也祝福你未来就是一切非常非常顺利。
谢谢你们，谢谢，
好、哦，谢
谢，谢谢 Emily，
跟大家说拜拜
了，拜拜，
拜拜，拜拜。